我们更深一步来讲到怎么样成为我们配偶的祝福。我想成为儿女的祝福很重要，但是成为配偶的祝福可能比成为儿女的祝福更重要。因为我们上一次有讲过，如果一个家庭夫妻之间如果不是一个很稳固的结构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就会跟着在里面一起的受苦，一起的好像就失去很多很多的安全感，失去很多，就开始有沮丧，开始有惧怕，因为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天地，就是他们的世界。所以当这个家在摇动的时候，他们也受到很大，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跟难处。所以呢，我们今天特别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怎么样成为我们配偶的祝福。我不知道大家在最近有没有听到一些很震撼人的消息。在一个多礼拜以前，我们的总统奥巴马他接受 ABC 的访问，好，在Good Morning America 这个节目的访问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发生什么事情了吗？知道的请举手一下好吗？好，他说他支持同性婚姻，他支持同性婚姻。请注意，他不是说我 open， 就说我 is OK 同性恋，不是，他说我支持同性婚姻。婚姻意思是说把婚姻从一个男一个女的这样子的结合里面呢，现在是可以两个男两个女啊，以后会怎么样都不知道。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很大，在美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一个 turning point， 好像呢整个美国就进到了一个从 official 他已经公开的表示是这样，副总统也是这样，所以整个家庭的一个结构一个组织呢开始彻底的受到了质疑。所以这是一个 official 的事情。那我很感谢主，但是在同一个礼拜的时候呢，北卡他们投票通过禁止同性恋法案，就是不是同性恋，同性婚姻。同性恋现在已经太这个讲太多了，他讲同性婚姻，就是两个男两个女可不可以结婚。所以在北卡投票，我记得好像是 61% 还是什么，就是多数说不行啊，我们还是认为婚姻是一男一女。很感谢主，在同一天让我们稍微有一点安慰。在美国，虽然我们的总统他身为一国的元首，居然有这样子的一个 confession， 对他来讲不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代表是美国整个美国的一个走向，一个道德的一个走向。因为这个总统就是代表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真是要为总统好好的祷告。原来有很多的黑人支持奥巴马在这个就是他当选就是选总统的时候，可是最近又听说很多的黑人教会的领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投票了，因为一方面又觉得很想支持他，一方面又觉得怎么会这样，所以他们也陷入很困难的一个状况。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也看见在这个世界上面，家庭是一个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基础。每一个家，每一个家，当这个家稳固的时候，许许多多稳固的家庭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稳固的社会。但他这个家庭如果一个一个破碎，一个一个破碎的时候，这个家庭基本上就是一个破碎，这个社会基本上就是一个破碎的社会。我们产生从这个家庭里面带出来的都是破碎的人，这个时候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们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使在教会我们也需要宣扬这样子的真理，就是怎么样神在我们家庭里面有什么样的心意，让我们成为神的祝福。在这个时代里面，不只是祝福我们自己的家，祝福我们周围的家，更重要的是祝福整个美国整个国家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一个国家。他们之前来的时候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一个清教徒来到这里，现在呢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都很要警醒，为我们的家来守望，为美国来守望。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如果你听过一些数字的话，就很你很 shock， 美国一年有240万人，240万对结婚，好，240万对的结婚，但是其中第一年就离婚的就有40万对，也就是差不多1/6，第一年就离婚了。然后呢剩下的呢有1/2，他们最终是以离婚收场，这是美国的现在的社会。然后呢没有离婚的3/4说他们的婚姻是一点不幸福，真正觉得说我们是如胶似漆，我还想跟你在一起，如果还有明天我还要跟你在一起，我还跟你结婚，下辈子永永远远在一起，
有多少呢？十对里面大概就是一对。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你要大大感谢主，帮你造的这么好，然后呢，你的配偶也很好，大家都能够 match 在一起，一起来经营。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要结合，实际上有他天生的难处。没有人说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结合在一起呢，我们两个都不要 work， 我们两个呢都照我们的本性，都照我们原来的意思，都照我们原来的想法，我们两个一起生活，我们就会营造一个很美的家庭。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呢，神的创造已经堕落了，好，已经堕落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从神的心意里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特别就讲到夫妻之间，我们怎么去成为所谓我们配偶的祝福。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配偶觉得他是一个蒙了我丈夫或者蒙了我妻子的祝福，好，这样子的一个，我这么爱他，好，他这样子带给我一个生命的祝福。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好，七节不是很长，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吗？好，一起来。你们做妻子的，三章一到七节，哎，对不起，第一章开，第一节开始。彼得前书好，三章，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也可以打开看，其实会更清楚，上下文会更清楚。好，我们一起来。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他这边讲到妻子该怎么做，丈夫该怎么做。好，这一段的经文讲到，我们今天就更深入的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妻子该怎么样，丈夫该怎么样。所以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说，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如果照着他们素来的本性、素来的习惯去生活的话，一定出问题。好像什么，好像我们一堆花园的时候，一个花园你走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的到公园那个花园剪得好漂亮，而草木扶疏，然后每个花有的时候呢，那一球一球的，还有那个树呢，那些灌木还有剪成动物的形状，好漂亮的一个花园。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花园它天生就是这样吗？不会的，你会觉得说，一定是有很努力的园丁在这个地方不断的修剪，甚至天天来修剪，把这个花园做得这么的美丽。所以我们今天经营我们的婚姻也是一样，是婚姻是需要 effort， 是需要努力的。如果我们没有努力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是背着我们的原来的那个想法，我们全部的要所谓的叫逆向操作哈，全部要倒过来做的时候呢，可能你的配偶呢大大蒙福。如果照着我们原来的本相呢，我们的配偶一点感受不到我们的关心或者我们的爱，好，都会没有。这个我们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要回到最早起初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在圣经上面常常讲到一句话，他说这个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听过吗？二人成为一体。但是呢，但是我们更深入的想过呢，其实不是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体成为二人。最早的时候亚当被造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是神亲自让亚当睡觉了，然后呢从他的身上拿一个肋骨出来，然后呢变成一个女人。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神把这个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惊叫起来，惊叫起来，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为呢她是太漂亮了，我没有见过夏娃，以后在天上可能会见到，太漂亮了。但是呢这个他就惊呼出来，可是发现呢两个人开始呢一犯罪以后呢，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就拿叶子来遮自己，对不对？原来两个人赤身露体，这时候呢一犯罪以后呢，整个大地动摇，整个山水变色，整个人也不对了，这罪就开始辖制整个人。所以呢我们心里面就开始很 奇奇怪怪的东西跑出来了，人也开始觉得说我就没有安全感，我原来是坦荡荡的，我都不怕，我可以看到我最里面都没有问题，可以看到我心里面最里面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罪，我什么东西都不用隐藏。但是呢，今天犯了罪以后呢，我们就很怕，不止怕神，连怕我们旁边的人，因为我们都犯了罪，然后呢就开始遮遮掩掩，拿着这个无花果叶呢就到处遮遮身上。那无花果叶能遮什么？遮什么呢？但是呢，那就显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已经开始很不安全了。我们每个人都很怕人家知道我们里面的很多的想法，或者看穿了我们里面那个心思意念，所以就造成我们人跟人之间的问题产生了。这也就是我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因此，当神来责问的时候，神就责问亚当：“你为什么这果子为什么吃了这个果子？”他说是什么？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就把他推了。好，那夏娃呢已经被推了就算了。那神说：“那你做的是什么事呢？”问夏娃，夏娃说：“那个蛇叫我吃的。”啊，所以就是大家就开始推，所以就讲到说夫妻之间他们也开始推，对，是你给我那女人是他的，是他不是我。那蜜，我们孩子最喜欢话讲的一句话，那蜜，你打翻果子怎么那蜜啊？就是推给别人。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亚当怎么这么没有担当？你吃了果子，造成这个全世界的败坏呢？是你要负责，但是他们没有说，他是说那是女人，是他，不是我。所以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在犯罪的时候，原来是一体的，原来根本就是一体的，现在是两个人。然后呢，这两个人原来还是一体，二人成为一体，一体是两个人，两个人再合为一体，是一体，身心灵都是一体。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变成两个人了，中间有很大很大的鸿沟跟拦阻。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在这个当中呢，每一个家庭都在受这个咒诅里面，啊，我们这个好像这个万物都在这边叹息啊，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就是像罗马书讲的，我们大家都在这边叹息，好像呢很多很多的，哎呀，我的配偶怎么是这个样子啊？他怎么是这个样子？怎么不会那样子想？他怎么跟我这么不一样？他真的奇怪，奇怪。那可是呢，配偶站在旁边，另外一个配偶呢也说，他怎么会是这样想？他也很奇怪，两个人都很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因为两个人都是不一样。然后呢，我们都照自己的想法去爱对方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根本打不到对方的心，因为我们是需要不一样。所以呢，当我们用我们的原来的想法去做的时候呢，别人根本不能够被满足，我们的另一半没有办法被满足。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然后呢，做丈夫的呢，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好，要我们待会还会讲到更深一点呢，在以弗所书讲了很多，讲到我们怎么去爱我们的妻子。好，讲到这个，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呢，当这个地败坏的时候呢，原来呢，丈夫他要需要的是我们的妻子的尊重，妻子的敬重。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呢，妻子不敬重，到了我们后面到了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呢，神就宣告一个咒诅在他们的身上，宣告什么咒诅呢？宣告说，跟夏娃讲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然后呢，你的丈夫呢必定是要辖管你，他一定要管你管得死死的，然后呢，你会爱你的丈夫，爱到把他吞吃，爱到呢把他捆绑吞吃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当我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说好妙，好妙！神把那个问题都讲出来了。为什么呢？女生呢，男生是需要被尊重。你想到说我要爱，就是讲到爱的时候呢，对男生来讲好像不够进到里面。但你说我真的很崇拜你，我真的很以你为骄傲，很以为荣。然后呢，他很肯定他的作为的时候，这个男生会整个人会好像被建造起来。但是呢，讲爱的话呢，因为那不是男生的语言。所以我们每次妻子会讲说我爱你啊，我爱你啊，哈，其实对丈夫来讲呢，很多丈夫我知道是没有感觉的啊，爱一点感觉都没有，什么是爱啊？但是呢，你说哎，你真的比别人都厉害哦，你怎么想得到这个？哇，你好了不起啊！那丈夫就哇，就整个人就疯起来了，就膨胀起来了，那他就是他的语言啊。所以呢，他这边讲到什么妻子呢？但是妻子需要爱啊，妻子最喜欢的就是白雪公主。她不会想要变成一个王后，在那个地方受大家的崇拜，不会。她想要什么？当一个公主，被大家说保护。这是我们神造的女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今天发现呢，咒诅来了，怎么样呢？女生呢，她需要爱。这个时候呢，她就爱她的丈夫，她用非常爱的、需要非常黏的那种爱，非常恋慕的吞吃的爱去爱她的丈夫。丈夫说：“我不要这样子，我要的是被尊重，我要的是把我看得很了不起，我需要被 被捧，我需要好像被建造起来，我需要被尊崇、被尊荣，好像国王一样，这是我想要的。但是呢，不是这个地方呢，夏娃呢，她要开始恋慕她的丈夫，要开始好像用爱要来爱她的丈夫，用爱的方式来爱她的丈夫。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用爱的方式来爱她的丈夫哈。实际上呢，男生有时候不一定感受得那么清楚。那另外一方面呢？女生呢，她需要说我要爱，我要那个温柔的爱，我要那个拥抱的爱，我要那种了解的爱，常常跟我谈心的爱，我要那种深刻来，然后珍惜在手上，全世界呢江山都可以没有，但是你就是把我捧在手上，这样爱我。女生是要这个，好像公主一样，好，那是这样的。结果呢，我们发现呢，咒诅来了，是什么呢？你的丈夫必怎么样？管辖你，因为男生喜欢做王啊，王是干嘛？管嘛，王就是 rule over， 就是要治理，就是要管啊。所以呢，身为一个男生呢，要喜欢什么？就是喜欢权力，喜欢各方面的，就是喜欢管。所以他们管的时候呢，女生怎么样？就很痛苦了。是我不要你管，我要你爱我，不是要你，不是我要你爱我。然后，所以女生的需要一点不能被满足。所以这就是一个咒诅临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发现说，男生的需要跟女生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就是照我们自己的想法，照我们的需要去爱我们的对方，去关心我们的对方，就我们发现完全对不上，完全对不上，好像我们倒一杯茶一样，我们很好心要给对方浇水，结果呢老是倒不进他的杯子，倒歪了，所以一点都没有用。然后呢做了一大堆，你会觉得说他应该 get it， 他应该要满足了吧，一点没有，因为没有倒的杯子还是空的。啊，另外一方面也是一样，将来对妻子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用我们的想法而帮他解决问题，实际上不是这样，他要关心，他要爱，他要那种很 touch 的谈话。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我们夫妻之间很大很大的挫折的来源，因为我们的需要没有办法被满足。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再回到原来的经文，在彼得前书三章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彼得他圣灵感动他写下这段文字啊，当神也祝福他。那彼得有没有结婚？我看这个经文，我觉得哎呀，这一段经文的重要性啊，真的不下于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那一段。我们婚姻都讲那一段，对不对？保罗，彼得有没有结婚呢？这个答案呢，圣经上只说一句话：他的岳母，他的岳母，他有没有结婚？我猜大概有吧，他有岳母，所以呢，他写这段的经文呢。他有他的见地哈，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神也用着他的生命把他这个经文写下来。所以他讲到一句话，可以说是男生的一个重要需要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妻子，要成为一个丈夫的祝福呢。我们来看丈夫的需要在哪里。第一个，他就讲的，你们做妻子要怎么样顺服丈夫，这跟保罗讲的一模一样，讲到圣经整个一致的教训。所以我们发现，如果你去查考圣经的话呢，在哥罗西书、在提多书都讲这个，你们做妻子当顺服你们的丈夫，一再的讲你们当顺服这种。到了我们今天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还稍微提，在教会外面呢，你说你这什么理论啊，你是什么教导啊，你这个什么时代了还在讲这个事情呢？因为大家讲平等，所以呢就把这很基本的一些的概念呢完全就扭曲了。所以我们发现呢，但是到了圣经以后呢，走到人的那个本相里面，我们发现说神的设计居然就是这样。因为男生他们需要被尊重，需要被敬重，需要被看重，所以这是一个女生一个妻做妻子的能够带给丈夫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能够敬重我们的丈夫，我们能够尊崇他，好，尊重他。所以在原来的这个经文的意思里面呢，讲到这个敬重或者是顺服，好，讲到这个字的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把它，这是原来的这个原来的文字是有头字头字尾，字头就是放在下面，然后呢字尾就是摆放置，意思就是说把妻子放置在先生的下面，这是关乎位置的问题，就是说丈夫是一个保护伞，妻子在保护伞里面，你不要倒过来，妻子在上面，丈夫躲在保护伞底下，那家里就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说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次序上面，是丈夫 好，然后呢，妻子、丈夫是这个家的代表性的人物，是所谓的头，好，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是一个次序的东西。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的妻子怎么样把自己摆在对的位置，而不是每一次呢讲到什么就会想要跟丈夫来争那个主导权，争那个权利。好，当我们这样争的时候，你知道丈夫对这个权利啊是 very sensitive， 啊，就像我们的女生呢对爱是 very sensitive。如果我们男生身为一个男生，如果他的权柄被挑战的时候呢，他会很不舒服。就好像我们一个女生呢，当她的爱呢，当她人家告诉我说我不爱你的时候呢，她心里面受的非常大的痛苦。但是呢，如果这个妻子对这个丈夫讲说我根本看不起你的时候呢，这个丈夫受的痛苦是一样的，好像对妻子说我根本不爱你。然后呢，如果这个妻子对丈夫说我根本看不起你，是一样的，那个伤害的程度是一样的深。因为呢，那是我们最深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丈夫的祝福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摆对位置。好，那大家不要搞混了，这个摆在下面不是言听计从，不一样。言听计从呢，我们在以弗所书讲到第六章，就讲到儿女跟父母的关系的时候，就讲到说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好，那是理所当然的。就讲到孩子要听父母，就讲到听从，那个就叫做 obey。好，那个字是不一样的字，原来的字是不一样。讲到 obey， 凡是他说我就照做，这个就是给孩子的命令，但是不是给夫妻的命令。夫妻的命令呢，只是一个位置上，就是说你要尊荣你的丈夫，因为他是在位置上面。好，好像如果他是国王，你是皇后，好，是这样的话，他是国一国之，或一家之主是他。好，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男生常常被挤压、啊、挤压、啊、挤压、啊，好，就被挤到旁边了。就我们男生很喜欢呢。就是你知道我很仔细观察，我就发现男生跟女生真的是不一样。我养几个女生啊，三个女生，生了三个女生以后呢，我生了男生我才懂得什么叫男生。那生了女生的时候，他们都是玩不一样的东西。生了男生以后呢，奇怪为什么每次一进房间就是两个弟弟在床上这样扭在那边这样子打脚力。我说奇怪，我生了三个女儿没看过他们在床上这样子扭的，没有啊，都是做手工啊，班是玩什么东西啊，玩爸爸妈妈，玩家庭的游戏啊，你当爸爸我当妈妈，啊，都是玩不一样的东西。可是男生就是喜欢赢，喜欢把东西从别人身上抢过来，像打球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的运动是那种 football， 是那种 basketball， 啊，是那种打的，把最好是把球从人家抢过来，啊，那如果是什么体操啦，溜冰啦，哎呀，那个就不太吸引人了，不会说很 crazy about it， 大概不会。那男生是不一样，而女生的话呢，那是另外的。所以我们男生的需要是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好像能够有一个掌控的感觉，能够有一个感觉啊，不一定是实际，但是至少呢有那个感觉。因为呢，我们男生心里面都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问题，一个惧怕，那个惧怕天天浮现在他的脑筋里面，就是 Am I capable？我有能力吗？我有能力吗？啊，我有没有能力？啊，所以呢，他在工作上面呢，努力的要表现好，被赏识，然后往上升，啊，就可以升官。那这样的时候，就满足了他 Am I capable 这个心态。那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很多时候倒过来，好像很多时候就乱了。那家里面的事情呢，当然是妻子知道的多。但是我们发现说，很多时候妻子不懂得把丈夫放在头上的时候，就造成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有一次我们去，有个朋友邀我们到他们家去，说另外有一对夫妻，就教会外面就是我们不认识的一个夫妻，他说他们要 homeschool， 然后我们就去，然后就请我们到他们家，然后他们就开始谈，我们就跟他们谈，谈了以后呢，那个太太就开始讲了，滔滔不绝的一直讲，然后呢他就讲，他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要做。那因为呢，我已经 study 了很多了，我 study 了这个所有的教材呢，我也都看过一拖了，我几乎已经决定我们要用什么教材了。这是太，这一定是要这样做。啊，先生呢就一味的拒绝，一味的抵挡，一味的拒绝，一味的抵挡。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就有点尴尬。那我跟我那个朋友呢，我们两个不约而同呢，开始把 homeschool 的问题丢开，我们开始解决他们家里面的问题。请问你们做一个决定，你们家里面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们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因为呢，他们在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次序在哪里，所以变成这个妻子一味的主导，就是说就是这样，我已经看好了，我已经 study 完了，就是这样。丈夫呢，你跟也好 ，I got your blessing， 你不跟也好，没关系，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丈夫在旁边就很苦啊，他就觉得说他被侵犯了，他就觉得说这个家为什么我说话不能，我没有地位，然后呢，自从生了孩子以后我就没有地位了，可能是这样。要小心，因为夫妻关系真的 priority is the first priority，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做？我心里面想说，我如果是你的话呢，我会这样做。我心里想，没跟他讲，我会这样做，我会把一样 study 了很多 ，research 了一大堆，决定用什么教材都决定好了，都很好。但是呢，我会用不同的方式，我会走到丈夫的面前说：“嘿，亲爱的。”我听了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意思的。然后呢，我也做了一些study， 我看了这样，看了这样，看了这样，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哎，你要不要来看一下？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啊？你觉得这个教材好还是那个教材？你觉得这个路怎么样？然后呢，这个先生呢，不赞成或者不赞成呢，他的反应呢就不会那么激烈，而且呢，他可能会偷偷的到公司啊，或者是偷偷的晚上在家的时候，他可能就上网看什么叫 homeschool， 然后呢，他还去了解，然后回来呢，再用一个很高的姿态说这个东西呢很好，我也 study 过了啊，因为什么什么好，你刚刚讲的那个都是次要，我说的这个呢原因才是主要的原因，我们要做啊，就变过来了。或者呢，如果这个他去觉得说我们不应该的话呢，他也会跟这个妻子讲说，哎，我觉得我们有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考虑，那妻子呢也可以得到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的一些个 consultation， 就知道说不同的角度我们要思考不同的状况。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把丈夫摆在对的位置，就怎么样来跟他相处，照他的需要来跟他相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发现就是说，很多的时候啊，丈夫呢就抱怨啊，在教会也常常听到我们抱怨什么，抱怨丈夫他不要做头。他每次都不要做头，然后不要做决定，什么事情都是我来。我们常常听到这样子的抱怨。那我发现说，其实呢，这个骨子里面呢，有两种状况啊，有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丈夫呢，我们通常是比较慢一点，不像姊妹动作很快的。我们丈夫通常慢一点，稳当一点。所以呢，比如说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就会研究一下，然后呢也闷不吭声，然后就在那边，就去研究，然后去想，去研究，好，然后呢，我们在做妻子在旁边就很紧张了，你管不管这个事啊？你怎么都没反应啊？这你就丢给我们，然后呢，最后就做个决定，那就这样做。可是丈夫在那边可能也在想啊，可能说，但是呢，完全没有看到，也不会讲，因为男生不习惯沟通这些。但是呢，另外一种方式呢，啊，就是说这个丈夫呢，他真的也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回来跟妻子讲。那这个时候呢，妻子就说你那个不对啦，你那个有问题，因为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把她丈夫讲一顿，然后呢把他否决掉，最后呢还是照妻子的。那这样子的话，搞了两三趟以后呢，我们做丈夫的呢，大概也没有兴趣再做什么，因为每一次讲什么都被否决，每一次讲什么，那为了家庭的和睦的原因，我们就不讲了，好像是我们做一个男人、一个男生、一个丈夫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最神圣的事情嘛，就是我至少不跟你吵架了。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变成我们的妻子因为不懂得怎么样我们遵从我们的丈夫，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就陷入极大的一个愁苦里面。有的妻子会说呢，他讲到尊重，他不值得我尊重，他这样这样这样，他的人能力是这样，他的人品是这样，他根本不值得我尊重。可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要有无条件的爱，因为耶稣为我们舍命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也不是因为我们比较聪明，不是，就是爱我们，因为我们无条件，他爱，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不可爱他爱。但是今天呢，同样的道理，以弗所书要求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丈夫，那不是说他好我们顺服丈夫，他值得我们顺服丈夫，不是，他讲到的是一个命令，他讲到的是一个主的命令。妻子们，做妻子的，我们要敬重我们的丈夫， regardless， 就像我们不一定值得爱一样，丈夫一定要来爱我们妻子。可是今天呢，妻子，我们的丈夫呢，不一定是那么那么的聪明，或者那么那么的完美，但是呢，神的命令我们要敬重他们，因为这样才会 work，这样一个男生，一个做丈夫的才会被建造起来。如果我们一直的拆毁，他做的不好我们就骂他， 他做不好我们就笑他，甚至在外面笑他的时候呢，这个丈夫会越来越被拆毁，拆毁到一个地步呢，非常的愁苦，甚至没有信心。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成为我们弟兄的祝福，不断的来鼓励他，在私下鼓励他。最棒的是什么？我觉得如果姊妹你懂得这个的话，在公开的场合表扬他，或者公开的场合赞美他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的丈夫呢会心花怒放，然后会更爱他的妻子。好，所以呢我们不要怕说哦，这样子会不会把他捧上天了，他就会过来把我踩在地啊，千万不要怕。因为他捧上天的时候呢，他就是那个 king， 他会抓着那个 queen 一起上天。所以呢，当他对了，你们的关系就对了，姊妹跟姊妹的关系就对了。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样来敬重啊我们的丈夫。所以在很多的地方圣经上面讲的太多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家也听了很多。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很多的时候呢，这是要无条件的，这是无条件的，不是因为值得或者配，这是因为是主的命令。所以我们要知道，接下来呢他讲到说要以第四节讲到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我不知道彼得的太太是怎么样的太太，他会写这个要长久温柔安静哈为装饰。但是呢，对很多很多的姊妹来讲呢，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外面装饰，好像他这边讲的，他说什么变头发、戴金饰啊、穿美衣啊，这都是我们妻子们喜欢的。我们女生就是喜欢打扮，好，喜欢漂漂亮亮，这都是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呢，这是一件事情没有错，但是不要忘了那是外面的，还有里面的。好，里面的要什么？长久存着温柔安静的心来装饰。实际上呢，这个原来的文字里面呢，讲到里面，哈，实际上原来的文字里面掉了一个字，这我们就没有翻出来，是里面那个隐藏的人。讲到里面那个隐藏的人需要被装饰，用什么装饰？用温柔跟安静来装饰那个里面的人。就讲到说，我们里面的一个好像有一个人在里面，外面有一个人是很漂亮，是用戴金饰啊，穿美衣，好这些来装饰。但是我里面还有一个人呐、啊，那个人用什么呢？用安静，用温柔来装饰。所以对一个丈夫来讲，他最大的祝福就是他有一个安静、温柔、娴熟的妻子，这是他最大最大的一个祝福。因为男生最怕一件事情就是女生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这是男生最怕的事情。好，那我们大家可以来看个经文啊，在箴言呢27:15。好，这是所罗门，好，他也是一个男生啊。那他写下来的啊，箴言27:5，好，大雨之日连连滴漏，怎么样？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我相信所罗门他的争吵妇人呢，不像我们争吵妇人，我们争吵妇人一个，对不对？他呢？300+700一起来吵，他连连滴漏哈，不知道滴到什么时候。好，那接下来呢？21:9，箴言21:9，那这个下完了雨呢，他该说什么呢？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我宁可住在房顶上，也不要跟他同住。然后呢，21:19，再下来又怎么说呢？你如果房顶上也没有的话呢，我宁可住在旷野。我在旷野也不要跟争吵时期的妇人同住，我躲得远远的。所以就是描写出一个箴言啊，描写出一个男生的心态，就是很怕很怕那个叨叨念那些事情呢，是在我们的在男生来讲呢是很大的压力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怎么样温柔，怎么样来体贴，来帮助我们的丈夫。还有呢，他讲到说第五节讲到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就是以此为装饰，他们仰赖神。好，这些妇人他们是用这个方式，然后呢来顺服他们的丈夫。所以就讲到说他们是这样对待的他们的丈夫，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因为呢他是仰赖神的圣洁妇人。仰赖，他是仰赖谁呢？他不是仰赖丈夫，他是仰赖神。好，仰赖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盼望。好，好像罗马书讲的，我们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那所见的？那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就讲到盼望，就同一个字，讲到那个盼望、希望是在主里面的忍耐等候，这叫做真正的盼望。所以也是一样，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说，丈夫如果呢他做头也不行， 他呢这个也不能负什么大责任，就是反正好像一直扶也扶不起。这个时候呢，我又把主导权交给他，哎呀好可怕，很可怕。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都搞砸了，我们的孩子都搞砸了，这个时候怎么办？结果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古时怎么样，盼望神的圣洁妇人是这样顺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把我们的盼望就放在神的手上，不是放在人的手上。看我们的丈夫可能很多的缺点，我们都会跌倒，但是呢我们放在神的手上，知道不是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丈夫，永远改变不了，谁能改变？神可以改变。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把我们的盼望就放在神的身上，我们长久的来依靠，来求神来帮助，让神来带领我们的丈夫。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这样顺服的时候，神一定会做奇妙的事情来改变我们的丈夫。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丈夫的需要。好，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需要被尊重，然后呢需要温柔，需要安静，然后呢也需要把我们每一个做丈夫的交托在神的手上，为他们祷告。好，我们上一次有讲到为我们所亲爱的人祷告，为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配偶祝福祷告，为我们的丈夫，我们需要每天为他的祷告，每一天为他祷告，因为他在我们家就是执政掌权的。所以呢，我们要为我们的丈夫祷告。同样的，我们做丈夫的每天也要为我们的妻子祷告。好，那这是不能够没有的事情。好，我们用祷告来托住我们的另外一半。好，在讲完丈夫以后呢，接下来第七节他就讲到，那做丈夫，我们怎么又可以成为一个妻子的祝福呢？第七节，好，我们第七节我们再来念一次哈。好，你们做丈夫的，一起来，好，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他讲到两件事情，这里你们做丈夫的呢，第一个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第二件事情讲到要敬重他，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到要按情理，我们这边做和合本把它翻出来很好，他说什么按知识，按知识，什么叫按知识？有的版本把它翻译就是 in an understanding way， 就是我了解，我对我的另外一半呢，他里面的想法我都很有那个 knowledge， 我都很知道他在想什么，叫做 understanding。 所以呢，这是给我们妻，我们做丈夫的一个提醒。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妻子，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来讨他的欢心。好，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妻子呢，有时候会问一个问题，好，我们的丈夫就问他说，我们出去吃饭，好，今天给你选，你要去哪边？我们那妻子就说，不知道，你说吧，你说我们就去看你，我们就决定，你决定。然后他们就说，那我们去这一家A 餐馆啊， ABC 餐馆。然后呢妻子说不要，丈夫说，哎，奇怪，你不是要我决定，那 XYZ 好吗？不要，我刚才问你，我刚是问你，我刚跟你讲话吗？你不是问我决定，那怎么又不要？那妻子在讲一件事情，她心里面在想什么？连我喜欢的你都不知道吗？我喜欢哪个你还不知道吗？到今天你还不知道吗？你有没有在乎我啊？你有没有珍惜我啊？你有 understand 我吗？所以呢，做妻子她心里面最深的一个需要是什么 ？Am I valuable？ 我有没有价值？我可不可以被人家真爱捧在手上？好像结婚典礼的时候，她的爸爸走这个红毯，把她交在这个丈夫的手上。爸爸的心愿是什么？我的女婿啊，一定要好好的带我的女儿。因为这是我掌上的明珠，今天交给你了。一样，我们今天一样，谁把妻子交给我们？不只是我们的岳父，是谁？是神啊！神把我们的妻子交在我们手上，要我们怎么样？好好的爱她，好好的来对她，好像掌上明珠一样。这个时候呢，他最深的里面需要就是问一个问题：我有没有价值 ？Am I cherishable？ 我是不是你可以 cherish 我？你不只爱我，而且要珍惜、真爱我，要真爱。能够来珍惜的来爱我，把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如果是的话，我就是你的 priority， 我就是你的生命里那么那个最大最重要的 priority。那你当然会花心思来了解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的起居作息喜欢怎样， 我的习惯怎样，你当然要了解。你不了解，你怎么会是，我怎么会是在你的心目中是有价值的？所以那个逻辑是这样在走法。所以对于我们男生来讲，好烦哦，好麻烦哦。你就讲嘛，你喜欢 ABC 在哪里？你都可以在天上的太阳，在天上的月亮，你要我也拿下来啊。那你讲嘛，但是讲出来就不美了，因为讲出来表示你不懂我了。我不能讲，给你留一点机会，让你来打听一下，从别人那边打听也好，从我妈妈爸爸那边打听，兄弟姐妹打听也好，我喜欢吃什么，哪一家餐馆帮助我来爱我。所以我们的妻子呢，她心里面她有这个 antenna， 你是不是很珍惜我？所以一有什么话呢刺上她的时候呢，她就觉得很受不了，因为她没有被珍惜，没有被爱到的感觉。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妻子还有另外一个需要，就是她有这种 communication 的需要。我们以前讲过了，她讲每天要讲20000字，实际上讲6000字了，再加上他的 facial expression， 还有他的痛里面有2000-3000个信息。有的时候会说你好美哦，有的时候你好美哦，对不对？那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字里面那个音调会告诉你他的心情是怎么样。所以那个信息也很多，每一天呢这些夯不啷当，还有那些脸部的表情都是加在一起，手部的动作加在一起了20000个信息，加上6000-8000个字讲出来。男生呢不需要，1/3就可以了，就很安静，就很满足了。女生呢，她如果没有的话呢，没有抒发够的时候，她心里面就觉得不满足。所以呢，我们做丈夫的要懂得说，怎么去跟我们的妻子聊天、谈心啊。我很感谢主，我们现在啊，那个倾听他的心那个课程啊，快结束了。所以呢，大家在里面可以学习怎么样去跟一个妻子，怎么样跟我们的妻子聊天啊。那个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做男生的实在是太正直了，太大白话，什么东西就是直直拢拢的。所以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就是去年那个嘉兴度假营的时候呢，简春安教授他就讲，他就举个例子，他说有个妻子就来找他，他说他要离婚。那简春安就说，你为什么要离婚？是你丈夫有外遇吗？通常是这个问题最严重。我说不是，那是丈夫打你吗？我说也不是。那他就想想说，那莫非是你有外遇吗？我说也不是。那最后一个啊，你打你的丈夫吗？他说我也没有。他说那你干嘛要离婚？他说我就是要离婚，为什么？因为受不了。受不了什么？受不了我丈夫太好了。好什么？他形容，他说他是孔子的弟弟，孟子的哥哥，这什么是不是刚正不阿？然后呢一点罗曼都没有，回到家就吃饭，然后呢就看报纸，那这对我好像呢好美的一盆花就摆在旁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也不懂得罗曼，也不懂得浪漫，反正就是这样天天过日子，我受不了了。结果呢简教授就说，他就讲一个，他说我们今天呢，他跟弟兄讲，他说我们要学做那个，在家里不是在外面，他说要学做那个台语有句话叫低沟，是就是要对你的妻子很有兴趣，要对你的表现说哇我还在追你啊，虽然已经结婚了，我还在追你啊。然后呢，就是有很多这种很温柔、很浪漫的东西，好，能够把这些东西带给我们的妻子，常常陪她聊天啊，带她出去吃饭啊，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这些生日的时候，我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我们做妻子的会对生日这么的看重，会对结婚纪念日这么的看重。我们到现在做先生的，我们实在是很难体会。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联想到说，如果忘记他的生日，就表示他不是我们做最亲爱珍惜的那一个。如果我们不重视那个结婚纪念日的话，我们的妻子很可能就想做我们不珍惜他，那就严重了。所以这只是外面的一个 indication， 实际上呢终结里面的就是讲到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把我们的妻子摆在心上，他是我们的心上人吗？结了婚以后还是吗？还是说他只是我们的外面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妻子的需要非常非常的 soft， 很难很难。好，我们说妻子呢，夏娃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创造，所有的动物都造齐了，亚当也造完了，最后呢才从亚当的肋骨里面抽出来这个夏娃，所以它是最高级、最精密、最细致的创造。所以呢叫 handle with care， 因为它是 fragile， 这很容易跌碎的。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呢，如果照着我们的想象呢，那就完蛋了。因为呢我们想象的是就是很简单，大而化之。我们常常说，我们做弟兄们的，我们常常就是少一根筋，听起来很好笑，可是妻子真的会受不了少一根筋，因为表示我们觉得说这很洒脱啊，这个倜傥啊，很风流倜傥啊，少一根筋这是很棒的事情啊。妻子呢，她会觉得说你这样没有 把我放在你的手上，珍惜的爱我，因为呢，你少一根很大的筋，那个很重要的东西，你没有把我看重，所以对他们来讲呢，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但我们要知道，另外来讲呢，他就讲到第七节呢，后面他讲到说，所以要敬重他，好，所以要敬重他。当我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说，注意说敬重，哎，那好像是讲到是对妻子对丈夫的嘛，啊，敬重呢，为什么我们丈夫也要敬重我们的妻子呢？然后呢，当我们去查考原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哎，这个敬重不是完全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敬重的意思是要价值，那个字的本身的意思是价值、尊贵跟价值。最重要的是价值，好像那个卖东西的那个价银，好像在那个使徒行传不是讲那个亚拿尼亚，他们把那个房地产田产卖了以后得到的那个价银，那个银子、那个价银、那个尊贵的那个钱呢、啊，贵重的那个宝藏的钱。就知道那个东西，所以呢，他在这边讲到，就是我们做丈夫的呢，要 treasure 我们的妻子，把她看成她是 very valuable， 她是非常有价值的。好，所以呢，我们要这样来看待他们。好，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好像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gem 一样，好像一个珠宝、一个易碎的花瓶，这样子来爱他们的时候，把他们照顾得好好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他们被爱到了。他们就得到满足，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成为我们妻子一个祝福？其中啊，我想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把他们真的放在心上，好好的爱他们，然后满足他们的需要，能够多跟他们谈心，然后呢，浪漫是很好的啊。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弟兄每笔我们应该聚在一起啊，我们应该好好的研究一下怎么样来在婚姻里面呢，怎么样来营造浪漫呢、啊？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妻子能够。啊，天天好像还在谈恋爱一样。这个时候呢，妻子里面的心呢得到满足以后呢，我们也懂得怎么去同理他，他就能够有力量来服侍我们。所以这是都是互相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孩子很闹或者很吵或者什么，其实我们的妻子在家里面呢，其实已经很累了，很累，一天下来带孩子也很累。所以我们有时候回到家里面，我说，哎呀，这个也没有做，那个也没有做，家里乱乱的，或者什么那种，我们就有时候会开始就觉得不高兴。但是呢，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在家里面待两天，妻子出去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还真做不了什么事情，啊，带孩子呢，我们就只能带孩子，然后呢，就弄乱了就弄乱，然后饭呢也不一定好好的吃，所以带孩子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做丈夫的呢，就 expect 回来以后呢。孩子都好好的，没事，家里弄得好好的，吃也吃得好好的，家里干干净净，我们都想要这样。可是实际上呢，当我们自己来做了之后，就发现一点不容易。而且呢，妻子是三头六臂型的，她可以弄这个弄那个一起弄。我们男生就一次只能做一件事，对不对？我们只能看电视就看电视，打电话就打电话，吃饭就吃饭。我们很难，我们妻子呢可以一边炒菜一边看电视，那边在叫小孩练琴，她可以一次做三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体谅一个做妻子在家里面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要好好的爱她。回到家里面呢，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抱抱她，按摩按摩，对不对？问她你今天怎么样？我千万不要说一回来就说我好累啊，啊，你的妻子一点不得到帮助，她会跟你讲说我比你还要累。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怎么样来安慰我们的妻子。所以弟兄姐妹，我发现呢，在这个环境里面啊，那次我们去度假的时候，简春阿姨也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真的很扎心。她说，因为她是在台湾的。他到美国来，他看到美国这么丰富，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弟兄姐妹啊，他就这样讲，他说你们在北美啊，如果连婚姻家庭都搞不好的话呢，你们没有脸见神。他就讲，他说在北美这么大这么好的丰富的资源，这么棒的环境，这么好的教育，这么棒的一个环境，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家庭都搞砸的话，我们真没脸见神。所以我们夫妻之间，我们要一同努力，好好的把这个家建造起来，因为这是神所赐福的地方，也是神心意中的一个祝福，就是希望这个家成为一个和乐、一个完美、一个和乐、一个温暖的一个地方，让我们的孩子在这地方成长，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祝福。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想到夫妻之间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所知道的太有限了，我们所能够做的更是有限。但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就你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我们所能做到的一点能够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月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两点是我们以前所做不到的，我们以前所没有办法做的。主啊，让我们能够来珍爱我们的妻子，
哦，也让我们的妻子来敬重我们的丈夫，为他祷告，帮助我们在这段的这个月的里面，让我们就有格外的恩典，让我们祷告就蒙应允，哦，让我们想要改变，我们就看见有所改变，得着能力来帮助我们，求你来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够在世上真的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不是我们做什么见证，主啊，而是我们就是一个见证。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赐恩于我们，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好，我们起立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
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因着耶稣，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第二节，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
同敬拜，
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同在喜乐中欢唱，或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我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请坐，好，我们接话报告。